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乌克兰的余粮征集进程中，远远没有遵循这个决议所表达的要求。乌克兰的粮食征收活动是从军事部门采用军事作战方式开始的。1919年12月，南方和西南战线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征粮机构，南方战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其领导人是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粮食委员 M. 弗拉基米罗夫。他上任后，1920年1月初签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各地苏维埃颁布的粮食自由买卖的指示，恢复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粮食垄断政策，宣布破坏这一政策的农民是国事犯。在他为期只有两年的任职中，他大量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剥夺粮食，这引起了乌克兰南部地区农民的骚动和起义。随之，他又动用部队镇压了这些骚动和起义。正因有如此的功绩，他在1922年被调回莫斯科，任人民委员会的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的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武装征粮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被列宁委派到南线、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地区征粮的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和支持者。斯大林到任后，从1920年2月18日至3月6日所发出的指令都是与这个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或者说是下达给他的必须执行的指令。1920年2月18日，斯大林签发了第一份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决议。为了拯救大矿井不被水淹，保证采煤，建议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三天内组织连环火车运输，供顿巴斯运煤之用，以军事行动调拨货币、润滑油和照明物资、衣服以及时下工人所需的物品。同一天的第二份决议就是责成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要办的事。为了解决顿涅茨克矿区的粮食状况，必须执行坚定不移的领导。一，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应每周三次向煤炭工业中央总局和西南铁路交通运输局通报，在哪些车站停有装载供顿巴斯的粮食货车。二，煤炭工业中央总局以及西南战线交通运输局和战线军管局应根据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指示，立即将这些货物运送至顿涅茨克矿区。三，向顿巴斯粮食物资的运送应视为军事作战行动。四，根据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派单，给运送粮食的直达货运列车提供矿用蒸汽机车的权限。为了执行2月18日的第二份决议，2月25日，斯大林又签发了一份决议，将顿巴斯地区的粮食管理权归属煤炭工业中央总局。二，责成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全面负责顿巴斯粮食局的工作。四，为了建立供顿涅茨克矿区的粮食储备，责成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下发派单，一个月内在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普罗斯克地方采购全部食品，以满足顿涅茨克矿区之需。五，顿巴斯政治部和矿工工会应在最短期限内提供在归属顿巴斯的各县和归属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各县强化采购粮食产品的所必须的工人数。六，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红军供应特别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在最短期限内将顿涅茨克矿区现有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钉子和马掌等拨给顿巴斯粮食委员会，用于首先供应那些已经完成了余粮征集的乡镇。十三，责成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给所有的粮食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规定投放的硬性价格。注：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投放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超过硬性价格，将按照 战时法律严加惩处。上述斯大林以乌克兰劳动军主席签发的这些决议，十分清晰地揭示了乌克兰初期征收粮食的真实情况。它有如下特点：一是，无论是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征粮具体工作，还是乌克兰劳动军的决策和指令，都是以军事作战行动来完成和执行的。二是，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的征粮行动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成了乌克兰劳动军与地方，尤其是顿涅茨克矿区粮食部门之间的唯一重要环节。三是，表明这时在乌克兰的南部及在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归属下的各县已经在实行余粮征集制，完成不完成征集任务已经成为斯大林奖励与责罚的原则。四是，乌克兰劳动军和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征集到的粮食，一是供应顿涅茨克矿区，另一是归南线和西南线的军队使用。这种扣留一方面减少了应该向莫斯科中央提供的粮食，另一方面也使斯大林的私人势力，尤其是军队的组建，在南线和西南线逐渐扩大和增强。对此，列宁曾多次去电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催要粮食。就在斯大林和南线粮食特别委员会紧锣密鼓地以军事作战方式征集余粮时，乌克兰政府也在采取行动。1920年2月26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通过法律，规定拥有超过三俄亩以上耕地的农户必须向国家缴纳粮食，对于帮助征购任务完成的贫农给予征收量 10% 到 20% 的奖励。征购粮食的指标是硬性规定，1920年的总量应达到6亿普特。随之，乌克兰政府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征集粮食的硬性规定扩展到农户所生产的一切产品上去。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队在农村使用武力和军队征粮，依靠贫农委员会也及贫农的揭发检举，剥夺富农的粮食，尤其是贫农委员会在征收粮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结果是在强力和暴力下，中央政府从乌克兰征收的粮食从1920年上半年的1000多万普特猛增至7000多万普特。武装征粮、贫农揭发和检举藏匿粮食的富农，通过贫农委员会建立苏维埃的余粮征集方式遍及全境。这种粮食军加贫农委员会加镇压加征粮数额的由上而下的强制规定的行动，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反抗、骚乱，直至武装起义。乌克兰劳动军、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武装工作队不得不进一步强化镇压行动，甚至动用骑兵对反抗的农民进行围堵和镇压，并在车站、路口设卡，阻击背口袋的和私下进行粮食买卖的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反对余粮征集制的农民不满、骚动和起义都被看成是富农盗匪活动，而这种富农盗匪活动遍及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广大农村，在乌克兰同样严重。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地区，一是乌克兰的南部和东南部，也就是当时苏维埃领导人所谓的南线；二是从北而南横贯乌克兰全境的第聂伯河两岸地区，也就是所谓的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即乌克兰的东部和东南部，以及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及乌克兰的西部和西南部。